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89岁老人刘永存被迫害离世，辽宁法轮功学员刘庆余被非法判刑四年半，安徽王敦龙和胡文业被非法庭审，律师要求当庭释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舒兰市89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永存老人2020年冬季在法特镇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并赠送新年台历，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刘永存老人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强迫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三叔。老人受到惊吓，出现脑出血症状，从此卧床不起。2021年5月12日，法特镇派出所警察又去非法抄了刘永存的家，抢走私人物品。警察怕承担责任，才没敢带走已卧床多日的老人。刘永存是位朴实善良的农民，在练法轮功前，他身体虚弱，患有肺结核、卡血。1997年修炼法轮功后，刘永存严格按照真善人标准做事，对人宽容忍让，从此身心健康，家庭和睦幸福。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刘永存把自己修炼法轮功的亲身体会讲给周围的父老乡亲，使他们不受谎言的毒害。在武汉肺炎大瘟疫流行期间，他也经常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和躲避瘟疫的良方，因此屡遭中共当局的打压骚扰。刘永存老人承受着巨大压力和身心伤害，于2021年9月10日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法轮功学员刘庆余先生被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勒索罚金10000元。2021年11月20日，家属接到非法判决书。刘庆余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身体患有好几种疾病，尤其是胃病，到哪个医院也治不好。修炼法轮大法以后，刘庆余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身体得到了健康，并改掉了抽烟、喝酒、打麻将等不良嗜好。1999年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刘庆余四次被中共当局绑架、非法劳教判刑，曾在公安局看守所、劳教所遭受酷刑折磨。2021年4月12日，刘庆余和妻子张畅在一家饭店吃饭，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突然闯入七八个警察，绑架了刘庆余夫妇。刘庆余遭刑讯逼供，被非法关押在大石桥市看守所，妻子张畅被非法关押到营口市看守所，38天后被释放。10月22日，刘庆余在大石桥市看守所被营口市站前区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四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王敦龙和胡文业2021年11月12日在蜀山区法院被非法庭审，律师要求立即当庭释放我的当事人。2020年7月21日，王敦龙和妻子胡学业、妻姐胡文业三人被姚海区龙岗派出所和姚海国保大队人员入室绑架，非法抄家。随后胡学业被非法拘留13天后放回家，胡文业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王敦龙被非法刑事拘留，一直被关押在合肥市看守所。2021年11月12日，合肥市蜀山区法院对王敦龙和胡文业非法开庭。王敦龙在庭上堂堂正正地说，我没有罪，首先中国的法律里没有说法轮功是邪教，其次家里被非法搜出来的葫芦是工艺品，装饰用的，书和明慧周刊也是打印来自己看的，第三 法轮功在香港、澳门等地都是合法的，不被禁止的，在其他国家也是合法的，为什么在大陆就不能练法轮功？第四，我从来没有反政府、反国家，我只是讲讲共产党的问题。共产党自己都说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我讲一些实际情况、真实存在的问题，不违法。王敦龙还说，我练法轮功27年了，为什么这么坚持？就是因为它是真的真的好。2014年我体检，查出胆囊息肉病变，没治疗，没吃药，就在大法中修炼，之后不药而愈。全世界的国家都不反对修炼法轮功，只有共产党反对。如果不是共产党反对，我相信现在中国得有更多的人修炼法轮功。希望你们保留人性中最后一点善念，过去给僧人一口饭吃都会得到大福报的。案件审理要倒查20年，善待法轮功学员才会有好的未来。律师在庭上严肃指出此案的违法之处，公安机关进入居民家搜查，得满足怀疑居民家中有危害社会安全的物品，或者有毒有害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情况下才可以搜家。结果搜出来一些书册、工艺品，这些东西会危害社会吗？是危险物品吗？搜家的行为本身都不合法，所以搜出来的证据也不应有效。律师说，首先，国家认定的邪教有14个，里面没有法轮功。认定邪教的权利在公安部，地方公安机关没有权利认定邪教。中国宪法明确写着宗教自由，所以你们不能阻碍别人练法轮功。其次，所有你们提供的证据错漏百出，逻辑混乱，程序违法，都是无效的。最后，宪法第36条第二款就写明了，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强制我的当事人放弃他的信仰，反而你们是在犯罪。律师坚决地说，我要求宣判我的当事人无罪，并且立即当庭释放我的当事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议员表示，法轮功对社区很重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1月14日，澳大利亚昆士兰黄金海岸举办了内地最大的太平洋松树春季节年度活动，当地法轮功团体获邀参加，并上台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受到民众赞赏和感谢。活动当天，法轮功展位吸引了很多民众光顾。当善良淳朴的人们了解到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时，非常震惊。他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还表示要将这些信息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昆士兰自由党西奥多州议员马克·布斯曼表示，信仰真善人不应受迫害。他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善待很重要，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小星球上，作为人类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应以互相尊重的态度努力相处好。在澳大利亚，我们相信人权，每个人都应该有尊严地被善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迫害。澳大利亚一直以来都非常热衷于自己的公民权利。多年来， 我们一直为此大声疾呼。布斯曼议员接着说，如果每个人都能遵循真善忍的理念，我们就不需要犯罪致职者。如果每个人都做正确的事，我们就不需要警察。布斯曼议员最后说，我已经在停止迫害法轮功的征签表上签名了。昆士兰环境部长、昆士兰工党盖文州议员梅根斯坎伦曾在多个场合支持法轮功学员，他表示法轮功对社区很重要，在这充满挑战的一年，真善忍的原则是人类的普世价值，绝对是人们应该更多遵循的原则。斯坎伦议员最后还表达了他对法轮功学员将持之以恒的支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703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师父新经文《醒醒》已于2021年11月18日在明慧网发表。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首修炼路，大法神威无时不在》，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4日。我是一名70多岁的老年女大法弟子，1997年5月走入大法修炼。退休前曾在某医务部门工作，在慈悲的师尊保护下，跟头把式的走到今天。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教导与细心的保护，感恩师尊慈悲苦度。先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些体会写出来，向慈悲的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疫情期间助师救众生。2020年庚子年，疫情蔓延，大陆各种灾难不断，到处都是人心惶惶，封小区、封城、封村等，给大法弟子救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想，瘟疫是神安排的，是上天的旨意。病毒对大法弟子是不起作用的，越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们越要做好三件事，要抓紧救人，因为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是世人唯一得救的希望。但是因为疫情期间，人们都被封在家里了，讲真相，大街上没有几个人，人人都戴着口罩，走在街上和路人擦肩而过，互相都要提防。加之中共邪党又以此借口大搞监控，到处安装摄像头，在这种非常时期，怎样去救度众生呢？我是采用粘贴真相不干胶和发放真相资料这种方式去助师救人。我将明慧网统修制作的精美不干胶粘贴，如诚心净念九字真言、躲过大瘟疫的秘诀等不干胶及有关疫情方面的传单、周报、期刊等真相资料打印出来，根据气候的不同去散发和粘贴。我是随机而坐，无固定场所，走到哪儿坐到哪儿。每次出去时求师尊加持，让我将真相资料放到不了解真相的有缘人那里。我想我们的师尊无所不能， 只要我有真正救人的这颗心，师尊一定会帮我。我基本上都是粘贴 A4 类型的大布干胶，因为我觉得大的看得清楚些，而且多数是白天去粘贴。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一个人去贴布干胶。有的同修经常问我，你白天去贴大布干胶不害怕吗？我说，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到师父时时刻刻都在我身旁保护着我，而且师尊给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下了安全罩，给了我们上万种功能而布置，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于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我，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会。比如我曾有几次在大堤上粘贴布干胶时，突然发现身后有个高大的身影，开始我以为身后有个人，就放慢脚步，想让后边那个人赶上来。谁知当我放慢脚步时，后边那个人也同样放慢速度。后来我索性停下来，等待那个人赶上来。奇怪的是，等了很久都没看到有人过来。我回头往后一瞅，整个堤上静悄悄的，几里远都没有一个人。我立刻明白了，那个高大的身影其实就是师父的法身。师尊不是说过每个学员身后都有他的法身吗？这样的事我实实在在多次遇到过。其实慈悲的师尊无时无刻不在保护着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只是我们这双肉眼看不到。谢谢您，伟大的师尊啊，您为弟子真是操碎了心。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就是在去年二月武汉肺炎疫情蔓延非常时期某一天，我想找协调同修互相切磋一下，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大法弟子怎么做好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救人。我来到同修居住的小区，可是该小区处于全封闭状态，无法见到同修，我很着急。当经过同修小区后门时，我心里默默跟师父说，师父啊，弟子真想见到同修，互相切磋一下，求师尊帮我一下。不一会儿，突然一个40多岁的中年男子将小区的后门打开了，我赶忙走进去，他望了我一眼，也没问我是谁，就继续玩弄他的手机。更奇怪的是，他根本就没有出门，又随即将大门锁上了，好像他是专门来为我开门的。当我见到同修时，同修问我是怎么进来的，我将刚才的情况告诉了他。同修说，他们小区从昨天开始搞全封闭管理，居住在小区的人都只能从正门刷卡进出。我立刻明白了，是慈悲的师尊看到我有一颗想更好的助师救人的心，所以就帮了我一下。这就是大法的神奇，我们的师尊真是无所不能。第二部分，在帮同修整理法会稿件中师尊的慈悲电话。早几天我帮某同修整理一篇这次法会的稿件，整理完后，我感觉同修在被非法关押迫害期间，虽然做得不错，但似乎还存在一些不足的方面。例如，在整个被迫害的过程中，同修在抵制邪恶迫害时，用的是常人的勇敢，体现出来的是常人的争斗比较强，不是修炼人的正念，而且对恶人怨恨心比较重，缺乏慈悲心。甚至于我觉得同修遭到的那场迫害，如果当时同修法学得好，走得正，也就是说稍微理智成熟一点，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看法呢？原因如下。比如同修给一位摆地摊做生意的世人讲真相，因时间关系或其他方面原因，真相不一定讲透了。同修当即又给世人一个酒瓶光盘，并劝三退， 世人同意三退，回去再看看九瓶光盘，真相就明白了。于是这个世人就得救了。同修此时应该快速离开那个世人，因为当时是邪党迫害大法弟子严重时期，加之九瓶内容又比较敏感，世人当时不一定看清了九瓶光盘上的内容。可同修没有这样做，而是过了一会儿又领着一个常人到这个摆摊的世人那儿去做生意，结果同修被世人举报后被非法抓捕。又比如同修在被非法关押期间练功，恶警发现后对他大声吼着不准练功，他也大声回答我就是要练功。恶警说要练就把你关到黑屋里去，说着就真的把他关进黑屋里去迫害了。同修的回答并没有错，但是似乎带着有点对着干的争斗心，如果当时同修能换一种方式，用平和慈悲的语气告诉对方自己为什么要坚持练功，也就是练功后自己身体受益的情况讲一讲，结果会不一样。为什么帮同修整理稿件后自己会有这些想法？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时，师尊的一段法就打入我脑海中来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我讲法中都告诉大家了，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者看见了都得想想自己，哎呦，他们发生矛盾为什么给我看见了，是不是我有什么心呢？是不是我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呀？所以修炼呢，你得真正对自己负责任，要看自己。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讲，如果这件事情绝对的与你没有关系，没有你应该去的心，那么这件事情就很少会发生在你身上。对照师尊的教导，我向内找，这一找我还真是吓了一跳。同修身上存在的问题，我不但都存在，而且比他更加严重。同修简直就是我的一面镜子。谢谢师尊利用我在帮助同修整理法会稿件中慈悲电话，为了帮助弟子提高，师尊真是操碎了心。第三部分，向内找，彻底否定旧势力安排，走正修炼路。一，同修就是自己的一面镜子。我从2008年就开始建立家庭资料点，一直平稳运转到今天。如果没有师尊时时刻刻的慈悲保护，是绝对做不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那时至今，本地派出所恶警及社区居委会对我的骚扰迫害一直没有停过，如敏感日的专人监视、绑架、非法拘留、多次上门骚扰、强行拍照、非法抄家等。也就是说，我这个资料点基本上是顶着邪恶的迫害坚持下来的。特别是去年二月份还发生了一次邪恶非法抄家迫害。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正在家打印真相资料，一个恶警带着一名居委会干部敲门骚扰。我当时没看清，误认为是同修来了，也没有收拾资料，就随手将房门打开。后来恶警就将我打印的资料及笔记本电脑全部抢走了。此事已上报民会网，这是最严重的一次迫害。因为以往非法抄家只是怀疑真相资料是我打印的，而这次正好是我在打印资料时出现的，所以就更为严重。事情发生后，我认为这是邪恶的干扰迫害，叫同修帮着发正念清除，也没向内找自己有什么不对。慈悲的师尊看到我不误，才利用我在帮同修整理法会稿件过程中慈悲电话，让我通过同修出现的问题去对照看自己。真是不照不知道，一照吓一跳。 我认为同修在讲真相时不太理智，其实我比同修更不理智。我做真相资料，那么神圣的事情，在另外空间是一场正邪大战，我却这么不严肃。在真相资料都没收藏好，敲门的人都没有看清的情况下，就随手将大门打开。开门后发现情况异常时，又忘记了自己是个练功人，既没想起用正念制止邪恶迫害，也没想起求助师尊帮助，眼睁睁地看着邪恶将救人的资料全部抢走。修炼了20多年，连一个普通常人都不如，真是太差劲了。二，对照法向内照，走正修炼路，正念解体邪恶迫害。为什么当邪恶迫害时自己不能正念清除邪恶？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在学法方面有大漏，被旧势力抓到了迫害的把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平时学法走形式，把学法当成任务去完成，把学法及背法的多少当成衡量学法好坏的标准。虽然转法轮我已经背了多遍，师父的许多经文我也都能背出来，从表面上看似乎自己对学法好像比较重视，但是为什么要学法？目的不明确，怎样才算真正学法更是不明白。反正是师父要我们多学法，我就多学法，不懂得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修炼，对照并规正自己的言行，加之悟性差，法理不明，特别是对有关否定旧势力的迫害这方面的法理不清楚，学法时有时心还不静，故而长期学法不得法，这是关键原因之一。师尊在《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中说，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在学。对照师尊的教导，我明白了，自己虽然修炼了这么长的时间，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真正走入大法修炼，所以在遇到磨难和过关时，就没有法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没有法的力量，也就无法闯过旧势力设的巨关巨难。比如这次遇到恶警的骚扰迫害突发事件时，当时自己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练功人，脑袋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完全变成了一个常人。常人师父是不能管的，所以修炼中一定要保持理智清醒的状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时刻用修炼人的心性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们这一门度的是人的主元神，主元神不清醒，旧势力干扰起来就太容易了。其次是修炼中遇到问题时不知道向内找向内修，有时也找了，但只找到表面上的问题，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特别是有些执着心久拖不放，被旧势力不断的放大，推着自己往负面方向走，以致家庭磨难不断，越来越大，越来越难解决，最后变成难以跨越的死关。例如怨恨心就是自己最难放下的一颗执着心，它在我修炼中反复出现，每当一遇到不高兴的事或麻烦事，怨恨心就随之而起。自己也知道怨恨心是一颗非常不好的心，是修炼人要去的心，但就是修不去，老是反复出现，断不了根。以前是对丈夫怨恨，怨丈夫只顾工作从来不顾家，不体贴自己等等，丈夫去世后怨恨心又转到女儿身上，怨女儿不会做菜干家务活等。特别是去年女儿出了一次车祸，在横过马路时不慎被一辆快速开过来的小车将左小腿撞伤成粉碎性骨折，事情发生后自己又开始满三怨四，怪女儿太不懂事，不注意安全，尽过添麻烦惹事儿。女儿的脚刚刚恢复好，最近儿子儿媳又闹离婚， 其实这些都是旧势力钻了我执着心太重的空子，并放大他干的，自己又不悟，随着怨恨心加重，伴随着又产生了其他许多执着心，如妒忌心、争斗心、烦躁心、不能忍耐、爱发脾气的心、怨老天不公的心、自以为是的心、瞧不起别人的心、怕苦怕脏的心等等。这样旧势力更是抓到了迫害我的把柄，不断制造家庭磨难，控制邪恶不断上门骚扰迫害等。这次非法抄家就是旧势力操控恶警干的。三，恒心去执着，解体旧势力安排，跟随师尊回家。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我深深体会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而且非常艰难。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一个人要想修炼可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讲了，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而且它是超出常人的，比常人中任何事情都要难一些。我悟到，特别是大法修炼，修的是人的主元神，所以学法时一定要对照自己的一思一念，无条件的向内照，因为向内照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只有向内照才能达到修心去执着，只有向内照才能主动同化法，只有向内照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样旧势力的迫害在自己心里就没有根了，连根一起拔掉了，邪恶迫害也就解体了，家庭磨难也就化解了。结语，在修炼的路上，我虽然也做过一些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但是我知道自己离师尊的要求，离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的标准还相差很远，特别是在助师救人的方面做得比较差。我知道现在虽然还没有结束，但时间已经不多了，机会越来越少了。回首修炼路，大法的神威无时不在，是师父的大法为我消去了满身的业力，化解了重重磨难，风雨中慈悲保护。感恩师尊慈悲苦度，施恩浩荡，我无以为报，弟子只能暗下决心，在最后的修炼路上竭尽一切所能，奋力精进实修，以回报慈悲师尊的苦度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多年来坚持打电话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2号。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一直做着师尊让我们大法弟子做的三件事，在风风雨雨中走过了这么多年。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我一直坚持在打电话救人这个项目中兑现着自己的史前誓约。现在我与同修们交流一下自己的心得体会。一，风雨中的坚持。开始时，我是以制作真相资料、发放真相资料的方式救人。机缘巧合，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在保持资料点正常运作的情况下，参加了打电话讲真相救人的这个项目，一直坚持到现在。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拿起电话不知道如何讲，到会讲，再到智慧的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 浸透着师尊对我的慈悲加持。开始打电话时，我的语气生硬，嗓门也大，嗓文化比较重，给人的感觉不祥和。在打电话的第一个星期，一个同意三退的人都没有，我不免有些泄气。同修们给我打气，让我坚持下去。第八天，我鼓起勇气拿起手机拨出了一个号码，没想到这位男士爽快地同意了三退。此时我心里非常感谢师尊，感谢师尊鼓励弟子。从这以后，我就在打电话救人的这条路上一直坚持走到现在。打电话讲真相对我们的心情要求是很高的，首先学好法是基础，如果学法出现思想溜号，学法不入心时，打电话时说出的话没有法的威力，救人效果就不好。还有，如果打电话时自己的心态不纯净，救人的效果也不好。在骑车出去打电话的路上，我经常不停地发正念，在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注重发正念，解体阻碍世人接电话的邪恶因素。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经常更换地方打真相电话。有时地方偏远，为了能准时地打上电话，我经常是早早地就从家里出发。有时遇到一个大斜坡，我要推着自行车步行，需要很长时间。大热天里，汗水流得用手擦不过来，我就每天在脖子上放上一条毛巾。有一次刚到地方，天就阴沉得厉害，一般我都背着雨具，到打电话的时间了，雨就稀稀拉拉地下起来了。同修问我，下雨了怎么办？我说，咱们都来了，就坚持打吧。哪知一会儿雨越下越大，像瓢泼似的，同时电闪雷鸣。我长这么大，还头一次遇到这么大的雨。我打开带着的小雨伞，躲在树下，稳住自己的心，开始拨打电话。只一会儿，就感到雨水从伞的中心流下来了，伞都漏了，我的身上也开始湿了。电话已经接通了，我就继续讲真相。当时雷声很大，电话的那头都听不清我说的话，我就提高嗓门，我说，我是在大雨中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希望你能退出戴过的红领巾。对方听到我这么说，就同意退出了中共的少先队组织。这天下的雨水把我的手机都淋湿了，但是手机没有出现故障，各种功能都能正常使用。等我们到时间该回家了，暴雨也停了。我们回去的时候，看到来时的路都被雨水冲刷得不像样了，城区里都内涝了。我们这里春天的风很大，我们出去打电话时没有避风的地方，就顶着大风拨打电话。有一次，一个人在电话中听到我这边的风呼呼作响，就问我，你是在天上飞吗？听后我哈哈大笑，我说，我们这边风比较大，这个电话就是为了你好，你戴过的红领巾我帮你退了吧。这个人很爽快地同意了。其实有的时候讲真相也很有意思。有时我打电话也会遇到以前修炼过大法的人，因为中共恶党对法轮大法的迫害，他们放弃了修炼。我在给他们讲过真相后，他们都再次跟大法接上了缘分。有一个小伙子说，我小的时候练过大法，后来不练了，以前我能经常的翻墙看新闻，后来我的翻墙软件不能用了。我告诉他，翻墙软件现在国内网站有的地方也能下载到，我相信你肯定会得到最新的版本。我也告诉他，大法弟子现在依然在坚持着自己的信仰， 并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高兴地说，都记住了。慈悲的师尊没有放弃他们。有时我讲真相的时候，慈悲心会油然而生。虽然我只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我感到这些人仿佛就是我的亲人，我就会不自觉地掉下眼泪。一次，一个福建的小伙子接了电话，我给他讲真相，因他受中共无神论的毒害，不接受真相。我生出了慈悲心，眼含热泪地对他说，朋友，你还这么年轻，如果天灭中共时有大灾难，你怎么办呢？或许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慈悲，最后同意退出中共的少先队组织。去年的冬天很冷，这么多年的冬天都没有这么冷过。为了御寒，我里面穿了好几条裤子，再戴上护膝，再套上一条加肥的裤子。羽绒服我选能过膝盖长的，这些都穿上后，再加上一双加厚的棉鞋，这样我就要穿上十几斤重的衣物在身上。每天我出去时感觉很厚重，回来脱去这些衣服后，就感觉身上轻飘飘的。有太阳的天还好说，因为穿得厚，坐在野外能被太阳晒得不那么冷。去年本地雪下得挺频繁，大风夹着雪花吹在脸上的时候，那感觉真是像刀子割在脸上一样疼。我想冷就冷点，能坚持一会儿是一会儿。打电话说话时，我冻得嘴都有点僵硬，舌头也不怎么听使唤。最冷的那天，我也出去打电话救人了。我想既然来了，那我就坚持一下，出来就有收获，有人同意三退，并接受了大法真相。一次，我骑车走在小区拐弯路段的时候，雪天路滑，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摔在了路上。我的电动自行车很重，奇怪的是，我摔在地上，却没有感觉到疼，电动车也神奇地滑离了我的身边，没有砸在我身上。我感谢师尊对我的慈悲保护，帮助弟子化解了危难。二，讲真相中突破宵夜状况。在正法修炼的过程中，我体悟到了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我的身体也在被师父不断的净化。在这个过程中，我坚定自己的正念，不断地提高心性，无论病业表现形式是什么样，我都把这些当作是好事，依旧坚持讲真相。修炼前我肥胖，体重一度快到190斤，走路都感觉呼哧带喘的。我在讲真相救人中吃苦，师父就给我清理了身体，我由原来的肥胖变成现在的150斤体重。身体变轻了以后，感觉走路也轻飘飘的，没有了以前的沉重感。随着继续修炼，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种病业反应，就是总感觉口渴，讲话都感觉嗓子也跟着发干，有时张嘴讲话都是一种痛苦。讲真相时我就带上水，口渴我就喝水，甚至是讲一个真相就要喝口水，拿一瓶水不够，我就拿大容器的水瓶装水。这种状态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有时嗓子疼痛的难忍，仿佛有人拿着刀子在我的嗓子部位割了两刀的感觉，但我依旧张嘴讲真相，疼就忍着。有时这种状态会持续几天，然后师父就将一团白色的障碍物从我的嘴里清理出来。清理出来后，我立刻就感觉嗓子不疼了，有一种清亮感和轻松感。这样的事情我遇到过好几次，我感谢师尊为弟子清理身体。持续时间最长的一种病业状态，就是我总是犯困，我总感觉睡眠不足， 学法时犯迷糊，坐在那里讲真相也会哈欠连天。最严重的一次，我的脑袋混沌犯困到我在马路上骑着电动车，却差点就睡倒在马路上。困这种感觉很痛苦。我要求自己，如果学法犯困，哪句法没有入心，我就多读几遍。讲真相犯困，我就提醒自己，我的主元神要控制自己的嘴，用心讲好真相。随着自己不断的学法、同化法，在师尊的慈悲加持下，这种病业状态就慢慢的过去了。三，平衡好工作、家庭、讲真相时间。我是经商的，刚开始出来讲真相的时候，首先面对的就是利益的考验。上午店里一般有客户来咨询商品，所以开始我总是怕上午出来讲真相，客户来咨询会没有人解答，这会不会影响自己的生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我悟道，救人是最正的事情。既然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了我们要随其自然，我就相信师父说的，把一切都交给师父。我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上午的时间就固定用来讲真相，用下午的时间来处理店铺客服和发货的事情。我真正把心放下之后，我发现店铺的生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倒是销售额越来越高，需要处理的客服问题也没有因为我讲真相而影响处理效果。即使是每年最忙的日子，晚上处理客服问题到凌晨两点多，第二天我会依然坚持出门讲真相。我妻子一直觉得我们原有住房的面积小，没有客厅，总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后来我们如愿又买了一套房子。我父亲帮我装修房子时，一个难题就摆在了我面前。我每天要送饭菜，上午除了要保证讲真相之外，回来后我就要急急忙忙地买菜做饭，大中午的还要骑自行车去送。那段时间除了辛苦，面对的压力就是家人的不理解。他们认为我讲真相的时间应该用来帮着装修房子。在利益面前，我坚定自己的正念，不随着他们的想法变动。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我做的事是最对的，讲真相我是一定要讲。我再次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尽量平衡好一切。那段时间我抄转法轮，抄法帮助了我。中午我放弃了休息的时间，静下心来抄法，大法给了我力量。我在师父的加持下过了一个又一个心性关。四，帮助新加入打电话讲真相的同修。随着我们打真相电话劝三退的效果越来越好，很多同修也要加入到这个项目当中。从零起步，我知道这是最难的第一步，就是一开口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就将自己在讲真相中积累的话语总结归纳出来。在讲稿中，我将开头怎么说，中间怎么说，劝三退时该怎么说，都总结得很详细。然后我将讲稿打印给新加入打电话的同修，这样他们就不用犯难了。同修们照着讲稿讲一段时间后就好了，慢慢的他们就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了，他们的劝退效果也越来越好。一般新加入的同修在讲真相的时候，我就离他们的距离稍微近一些，挂断电话之后，我就跟他们交流哪个地方需要改进，告诉他们哪个地方再需要好好的讲一下。我在帮助新加入打电话同修的同时， 其实同修也帮助我修掉了很多的私心和怕麻烦的执着心。其中有一件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当时这位同修不会给电话卡充值，就把手机和充值卡给了我。我一边打电话讲真相，一边帮着同修充值。我这样做，不仅真相没讲好，也没有劝退对方，而且这个手机怎么充值也充不进去。后来我想，别一心两用了，我就挂断了电话，专心地帮这位同修充值。神奇的是，一下就把钱充上了。充上钱了之后，我再打电话就能劝对方三退了。我悟到，我一开始的心态是一直把我放在了第一位，总想着别耽误自己讲真相。当我把他摆到了第一位时，就达到了法的标准要求，救人的效果才会更好。从这次以后，我更注重修自己的心性，把为私为我的想法修掉，充实自己的慈悲心。五，世间形势变化，坚持讲真相。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世间的形势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中共病毒疫情蔓延期间，我和同修们突破封城的控制，走出家门，坚持讲真相。一开始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同修将武汉的电话号码拿给了我们，我们就集中精力向武汉地区讲真相。当武汉市民得到大法真相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时，他们发自内心的高兴，非常感谢我们。中共邪灵为了阻挡我们在大瘟疫中传播真相，对我们的电话卡进行了封锁，有的电话卡没有拨打几个号码就被封锁了，有的电话卡还没等开通就已经被封锁了。我们放下利益之心，不计得失，坚持讲真相。危难之时，我们心里求师父加持我们，请师尊帮助弟子，我们也加大力度发正念，电话卡问题慢慢的都解决了。我们不停地继续传播真相，告诉民众能躲避瘟疫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去年的美国大选无疑是牵动人心的，但是我们依然坚定地讲真相救世人。通过背诵记住师尊的致台湾法会中的叮咛，虽然是正邪之争，但是你们要守住自己不被干扰，同时更好地讲真相救世人。我们这个项目中的同修都悟到，不能为当前的形势所动，现在要做的就是多救人。中共邪党搞清零行动，制造各种紧张气氛，但是我们依然坚持做好三件事。在中共邪党的清零中，为了让我签字，他们用各种手段找到了我妻子、我父母。邪党人员蛊惑说，没有什么，不用本人签字，你们就在白纸上替他签上字就行了。我的家人跟我一样，都抵制中共的清零行动迫害。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们谁也没有配合邪党，谁也没有替我签字。七月初，邪党人员又打电话给我妻子，问我到哪儿去了，说想找我谈话。这些非法要求都被我妻子正面回绝了。我为自己的家人能做出正确的选择而感到高兴。我知道，真正让这些邪恶化为乌有的是师父，是师尊在慈悲保护着弟子。如果说有什么最痛苦的事情，那就是讲真相救人救不下来的时候。我们打真相电话这么多年，由开始的一天能劝退20多人，到现在劝退人数的下降，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个项目的艰难。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也是迷惑不解。在这个时候，师尊发表了大纪元新唐人媒体法会讲法。师尊说， 我一直在讲啊，我们在夹缝中救人，我们的路很窄，不能走偏一点，才能完成好我们要做的。师父也是，当初做这件事情，开始也是想把全世界的人都救了。可是呢，毕竟这个世界就败坏到这种程度了，救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人变异了，好坏善恶不分了，人他自己不要了，大家也尽到了责任，做了该做的，就足以了。通过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我悟道，我们就要修好自己，学好法，坚持自己该做的，要坚持的讲真相，不要退缩。我们同修之间也相互鼓励，提醒不要执着三退的数量，我们就是坚持每天在讲真相的这条路上继续前行。在修炼的路上，我们每一步的提高都是师尊在加持我们，我的每一次升华都是大法点悟给我的，我越修越学这部大法，就越感到大法的宏大精深。在我困难和危难时，是师尊慈悲地看护着弟子，在救人的这条路上，我有失落，有寂寞，有停滞不前的时候，每到这时，师父就点悟我继续前行。弟子一定会听师父的话，继续修好自己，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